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我跟你来真的，那你呢？我想耶稣的心意就是渴望跟我们一直有更深更深的关系。那么进到今天主题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件事，就是我想我们都不喜欢遇到这些虚假的东西，不真实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受骗，我们受骗一定会非常的生气。那我想最近有一件令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就是关于什么呢？请问这是什么？苏丹红，它是工业用的染料，是不能够加入食品当中的。那么如果你吃了过多的苏丹红，会皮肤过敏，甚至肝跟肾的功能会受损。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买到这些的食物呢？有人就建议要买信誉家通过食品认证的商家，不要买那些标示不清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要做什么呢？要留意避免过于鲜艳或者价格低于行情的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得安心。所以从苏丹红这个事件，我们就在想，为什么这些假的东西会进到商家被贩售和使用？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便宜，所以它可以卖得好。另一方面呢，就是呢，它卖相好，所以很多人会买，因为原料是没那么样的鲜艳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从这样来看啊，这么多人吃，这么多人买，或许有的时候人家跟我们来真的，我们还不买单，因为觉得颜色不够好看，因为觉得 CP 值不够高。所以呢，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什么是真的假的，没有去了解市场行情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因为买到假的，我们还会说哇我赚到了，还会沾沾自喜，结果是得不偿失。可见的，如果你想要来真的，你想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可能你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你需要花更多的钱，你愿意吗？你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了解，你愿意吗？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邀请我们，你愿意跟他来真的吗？你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耶稣吗？你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吗？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首先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是有极多的人来和耶稣同行，有极多人跟随耶稣。如果你往前看前面几章，就会知道这极多人有多少呢？有上万的人。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跟着耶稣？我想除了耶稣他教导真理以外，他也医治了很多病人，他也把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很多人都趋之若鹜。那么我想在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对耶稣抱持着不同的期待。有些人真的就想来一睹耶稣的风采，有些人想要在这个耶稣能够行神迹的当下就亲眼目睹，哇那太壮观了。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被疾病所苦，他需要耶稣的帮助。那有一些人，我想也是跟我们在座一样，是想要更多认识耶稣，想要了解他的为人和教导的。好，那这么多人闻风而来在这里，那耶稣面对这些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是想如何讨好这些人，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吗？我想不是的，因为耶稣他本身就充满了能力，他不需要。那么他来到世上目的是什么呢？他乃是要体贴天父的心意。天父告诉他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这是关于讲到天使啊，去跟这个约瑟说话。他跟约瑟说啊，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他就是玛利亚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原文拯救的意思。那么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呢？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很清楚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所以当这些人来跟随他簇拥他的时候，他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跟随我的话，你要注意，我来是要做什么呢？目的是要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这是我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请。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好，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又可以再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带领人能够脱离这些罪恶，得到拯救，脱离这些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的压制，可以得到自由。那么带领他们出来，然后呢要进哪里呢？要去哪里呢？这边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很清楚的把我们救出来的时候是要带到哪里？带到神的国里面，带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的最大的收获，这边讲到你们不要求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怎么样？是知道的，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你是天父的孩子，他一定照顾你。所以如果我们跟随着耶稣，我们还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还在求从这个世界得到最大的收获、得到最大的成功，那你可能没有对焦到。当然耶稣可以给你这些，但是耶稣给你这些结果阻碍了你去到天国，那才是因小失大。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了避免这些人跟随他到最后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就失望，所以他必须跟他们说实话，说真话，你们来跟从我，不要带着错误的期待，免得你们跟了半天结果呢白跟了。所以我这边讲到耶稣来到世上的目标目的，不仅带领人脱离罪恶，是进到神的国。所以他希望这些人真知道他来的目的，然后呢可以跟他来真的。跟他来真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到要来做他的门徒。你愿意跟耶稣来真的吗？耶稣要跟我们来真的是因为他要确保我们可以进天国这件事。所以你想清楚了吗？你是想要这世上的呢，还是你要进天国？那么你要进天国，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来做我的门徒，不要只是在表面上一直来跟随耶稣，要来做天父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从天天跟在耶稣旁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来亲密。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的是进神的国以外，我们要求他的，我还要求一个是什么？他的义。意思就是当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我们要不止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改变。如果你被从罪里面救出来，结果呢你又不一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在犯罪也不行啊。所以很重要是我们要有一个天国属天的生命品格被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不要我们只是做信徒，只要求表面的东西，耶稣要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求神的义，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神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就是活出神所喜悦的，活出神的标准，神看为好、看为美、看为善的事，这就是神的义。那我们要怎么活出来呢？当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神的义的时候，相对的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那请问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活出神的义？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神的义、求神的义呢？我们要跟随谁啊？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可以跟在他的身边，我们可以从耶稣学到榜样，我们可以从耶稣知道天父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培养出属天的生命品格，这个属天的，我们认识属天的伦理的道德。所以我要说， 为什么耶稣要跟我们来真的呢？耶稣不要我们表面跟从他的信徒，而是要邀请我们成为门徒，可以经历生命改变，预备好自己进神的国，进天国。好，那我想耶稣在这里不断提醒我们，是的，要成为门徒。那么耶稣说，你们愿意跟我来真的的话，那成为门徒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个经文，请。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哎呀，这个讲的是什么啊？乍看之下，好像很震撼的。我要说，这边要讲的是要爱耶稣胜过一切，甚至刚刚讲的这些的关系。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比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儿女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更宝贵了。然而这里确实耶稣提醒我们，在这些美好的人际关系里面，是的，我们要去经营它。但是如果哪一天当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跟这些关系有冲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做选择呢？在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必须跨越这些的人伦关系，毫无妥协、毫无怀疑的去跟从他。那你在想，为什么要耶稣要这样想呢？或许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比较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回耶稣出门在外服侍，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找耶稣，因为要求耶稣的帮助。那为了帮助这些人，圣经上说啊，耶稣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那么这时候 他的母亲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带着他的弟弟妹妹来找他，想要关心他，我想是想要把他带回去休息。但是那时候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挤不进去，所以只好找一个人传话告诉耶稣。他们传什么样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往下来读这个经文，请。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是，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是指着谁说的？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所以我方讲也是在指着你，指着我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意思是谁可以做耶稣的亲人，谁是他真正属灵的家人呢？是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有相似血液和 DNA 的吗？还是需要什么特别的仪式、特别的管道呢？都不是。这边讲到谁可以做耶稣真正的家人，谁是属于天国的人呢？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而且愿意遵行的人。所以这边讲到好像也是说，即使是我们肉身的家人看起来跟我们很亲近，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不愿意遵行神的道，那他们其实在属灵的上面还不是我们的家人，因为他跟我们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上个礼拜刘牧师的信息讲到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觉得这给我们很棒的提醒。当中说到人死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哪里？一个是天堂乐园，另外一个是哪里？阴间。好，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到乐园？我想就是这里说的，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而且愿意遵行的人。是，这就是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愿意跟神听从神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人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在神里爱里面的创造。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远离了神，今天耶稣要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愿意听天父的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回到天父的家。天父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他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的爱，他的膀臂是永远向我们敞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父神的家，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父母或是亲人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主的话，那我想我们就会慢慢与神渐行渐远。这样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向家人传福音，最后我们可能连自己也失落了。那我们的体会其实也是这样，好像有许多的家庭虽然有血缘的关系维系着，但是如果没有来跟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按着神的旨意来经营这个家，结果就产生很多家庭的问题，甚至家庭就破碎了。所以某方面来说，请容许我这么说，除非我们的家人都可以跟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否则我们不能够体会什么是那真实的在属灵的在神的家里面那个亲密的关系，真正家人的关系。我就想到我的妻子瑞芬师母，那么她的出生是在这个嘉义布袋靠海的一个港口，那么这个城市里面这个乡村里面他们因为是靠海为生，都是拜拜，所以他父亲也就是跟着这样的一直拜啊。那么瑞芬在他家里面呢，他是排行老四，他们家一家五七口还有五个弟兄姐妹。那么他排行老四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四个都是女生，最后一个是男生。为什么前面四个女生后面要一个男生呢？因为他的父母亲一直想要生一个男生，所以生到第四个还是女的，所以呢就给他取名叫做瑞芬。说到这个芬才好玩，我第一次写情书给他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我把他的芬呢加了一个草字头啊，然后他告诉我他的芬没有草字头。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想说我不要再生女儿了，我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分是分开的分，一直希望做个分野。所以当我的妻子瑞芬她知道她的名字的含义是这个时候，你觉得她心里会怎么样？她非常的受伤，因为她感觉到很明显的她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生的，他们生她是因为想要得到男生。那还好，感谢主啊，第五个就是男生的，不用再生下去了。 好，那所以有一天呢，他认识了耶稣。为什么他认识耶稣呢？他们家的大姐先信了耶稣。当他大姐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父亲知道了就很生气，就跟这个大姐说啊，你信耶稣我认了，但是我警告你，你不要再影响，再把福音传给你的弟弟妹妹。如果你传了你就知道，我就反正什么打断狗腿之类的话。好，但是呢他姐姐真的太开心了嘛，对不对？就传福音的给第二个人，就是谁呢？就是瑞芬。那么瑞芬呢，他就去到教会里面，当他去到教会，他开始认识这个信仰，认识天父的爱，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见证，有没有很棒？他发现，哎呀，原来我不是像父母说的，好像他感觉到自己是不被期待的，原来他在天父的眼中，他就是那个宝贵，他是那个珍宝，所以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价值，他在天父的爱里面被医治被恢复，他过去黑暗的人生变成了彩色的人生，他开始脸上充满了笑容。如果你认识我太太的话，你就知道他常常是充满了笑容的，因为他说天父太棒了，他改变了天父的生，这改变了他的生命。好，有一天他父亲知道他信耶稣了，非常的神奇，就把他叫来，你竟然信耶稣，你怎么叫我在家人的面前站立呢？你这个被主忘中的，今天有一个选择给你，你要继续信耶稣，那你就把东西搬出去，你如果要留下来你就离开耶稣。请问我太太做什么选择？他说爸爸不要这样，我还是爱你啊，我没有因为耶稣就把你忘记，我也没有被主忘中啊。但是爸爸不了解， 不对，不行，就是要做个选择。瑞芬说，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帮助了我的生命。抱歉。因为这个信仰帮助了他，他说我不能够离开耶稣啊，所以他只好带着他的行李出去，他爸爸就真的跟他断绝父亲关系。但是最后我感谢神啊，最后他的爸爸跟他会踏进教会，是因为我跟他的婚礼，我们感谢主啊。好，我讲的太快了。他离开了他离开了家，但是他还是持续的为他的爸爸妈妈可以信主来祷告，他还是关心他的爸爸妈妈。那么后来他的爸妈去大陆经商，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开鞋厂的，就去大陆开了公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一次因着税务的问题，他的爸爸呢就被公安抓去软禁了半年。那么这半年里面很少能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所以他们很紧张，所以他就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请在大陆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商人一起为父亲祷告，也请他的妈妈一起祷告。那么感谢神啊，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后来他的父亲就被放出来，那么放出来后来他的官司也打赢了，所以他爸爸妈妈经历到神以后，哇，他们开始认识这个信仰，后来他们在大陆就受洗归主了。我们拍手给上帝。他爸爸妈妈受洗后回到台湾，后来哇，他爸爸的心愿就是为上帝盖教会，所以他后来呢，他的姐姐也信主，二姐信主，三姐信主，弟弟也信主。现在弟弟呢在桃园浸信会做传道人，我们拍手给上帝。因着瑞芬的坚持，他没有放弃，他们全家得救，不止他自己上天堂，他也带他的全家人进天国。阿们。这就是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你愿意跟耶稣来玩真的吗？如果你没办法跟他来真的，你没有办法带出影响力的，你反而失落了，你的家人也没有机会。好，这是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爱耶稣胜过一切，这个优先次序要对了，就可以带他极大祝福。因为说实在，天父本来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爱的对象，不是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边耶稣再次讲到做门徒，他邀请这些人说，你要不要做我的门徒？那么第二个他讲到的是，刚刚第一个说你要爱我胜过一切，那么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忠于我胜过一切。那么忠于耶稣胜过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放下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让耶稣活出来。跟你旁边说，让耶稣活出来。是放下自己，让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他的爱，活出耶稣的良善，活出耶稣的怜悯，活出耶稣的饶恕。这本来就是应该我们要活出来神儿女的形象，只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失落了这个。耶稣要帮助我们改变，这才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来，所以这边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跟随我，你们跟随我，你就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决定活出耶稣的形象。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该负的责任。那我们来说咯，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耶稣？是谁拦阻了神的旨意让我们活出耶稣呢？我要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不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让主活出来，所以神就不能够用我们。还记得吗？ 彼得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好意就想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对付我们的血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里面的老，我们的脾气，那势必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就会受到拦阻，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的国发挥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美好的生命，我们就远离神。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放下自己，让耶稣活出来，这可以确保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想到有一个晚上，我跟我的妻子瑞芬呢，我们回到家，那么时间已经晚了，那我就想说，哎，放松一下啊，我就到我的电脑桌前面想说爬个文。那么瑞芬也知道我们都累了嘛，所以他就提醒我说，哎呀，不要再爬文了啦，先去洗个澡，早一点睡吧。那么接着瑞芬就转头，他去收拾在餐桌上来不及洗的碗盘。那么我呢，我就在电脑桌前面，我就说啊，好，我就应了他一声好。可是当瑞芬转回头看见我的时候呢，看见我还继续爬文，所以他就一边收拾餐盘，一边又告诉我说什么呢？他说：“怎么还在看啊？那不然你来收，你来洗碗。”那我就很不耐烦的，我说：“哎，好啦好啦，我会注意时间啊。”那瑞芬听了我这样的回话，很随随便便的回话，所以他也很不客气的说：“那你到底还要多久？你说一个时间。”那我就感到他在压迫我，所以我更不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说话也就再大声一点，我就说：“哦，我知道啊，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对不对？我会自己控制的。”所以我给他一个时间吗？还没有给他时间。所以这时候瑞芬就更不客气了，他就说：“你有时间在那边爬文，那你都不来收，你也不来洗碗，那通通都给你洗好了。”请问大家，你们觉得我要怎么样回应呢？按着我这么好的 EQ， 对不对？好，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回答说：“是的，老婆大人息怒啊，我赶紧去洗碗。”没错，我也认为聪明如我应该会这样的回应，但是并没有。我这时候只想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所以我就任由我不满的情绪高涨，然后我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没有放下自己，让耶稣活，我让我自己活。我跟老婆慷慨激昂的说什么：“好啦，通通都我来收啊，等我看完了以后我就会去洗啦，桌子我也会擦，垃圾我也会倒。”哇，然后我就继续爬文。话是说得很干脆，很阿萨里，但是请问这对我跟妻子的关系有帮助吗？没错，事情的结局就是瑞芬很生气地离开了现场，她就去洗澡了，留下了一个自以为很有guts的老公，还有电脑桌，还有洗碗槽里面等在收拾清洗的碗盘。请问大家，当我被留下来独自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我开心吗？我喜乐吗？我感到得意吗？或许在冲突的当下我很得意，但是到了事情平静下来以后，我突然感觉到一阵的凄凉，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啊？为了满足自己爬文的欲望，却没有想到太太的感受，不止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而且还跟太太的关系搞砸了，而且最后我还要收拾残局去清洗这些餐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没有这样，我现在已经洗完澡躺在床上了，这些事情老婆也会帮我做好了。所以呢，当我爬上床睡觉的时候，虽然是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却感觉床很冷。又过了两三天，我跟瑞芬又一起回家， 基本上我们几乎是每天一起回家的了。这时候呢，我就想要爬文了。事实上是我已经把电脑打开了。那么瑞芬呢，也让我看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瑞芬跟上次一样来提醒我说啊，不要爬文，早一点休息。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害怕旧事又重演？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亲爱老婆怎么提醒我的呢？她说：“老公，赶快来哟，我来帮你按摩。只是呢，如果过了三分钟以后就没有这个服务喽。”请问一下，瑞芬，她有没有为了我们关系的和谐做出改变？有，我很感谢她，她真是我的榜样，她愿意放下自己让耶稣活出来，她真的就是好像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你说那时候我会怎么回应呢？我还是会跟她说，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没错，我当然不会这样回应，我会说太棒，老婆等我，我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脑的先丢下来了，要看也要等一下再看嘛，对不对？这时候当然先让老婆按摩了。所以因着老婆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也改变了。所以说实在的，我感谢瑞芬，她放下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血气，用热脸来贴我的冷屁股，她还主动的向我递出这个橄榄枝啊。确实，她向我递出橄榄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再度受到伤害？我可能会再拒绝他呀。但他选择走主的路，他不走自己的路，他决定他要让耶稣活出来，即使被拒绝了也没关系。所以我就再次想到他完全的活出上次师母在主日的时候教导，就是舍己。上次师母讲到舍己就是要舍弃负面的感受。请问瑞芬有没有舍弃他过去负面的感受？有。请问他有没有舍弃自己的权利？他有需要为我按摩吗？我有做什么对他好的事好让他为我按摩吗？没有。但他愿意先付出，他放下自己的权利，他舍弃自己过去的委屈受伤，他就是来祝福我。因着他这样做，代下就是我的改变。当然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也要学习走主的路。但是因为他这样做，就帮助了我，帮助了我们的关系。虽然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学习来跟从主，那么在职场上不是也是如此吗？当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是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是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也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血气，我们用热脸去贴人的冷屁股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愿意向那可能伤害到我们的人主动向他递出橄榄枝呢？确实很有可能会在受伤，会被拒绝，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决定你要不要照着耶稣的话做他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让耶稣活出来。可能你这一次他又再一次拒绝你，有没有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但是你因为要这样而灰心吗？我们刚刚讲的，你要为耶稣怎么样，你要忠于耶稣怎么样，胜过一切。你还忠于耶稣吗？我想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离开罪恶，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但他每次邀请我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快的就回应他吗？我们是不是还有常常让他伤心的时候？但是耶稣有放弃我们吗？耶稣没有。同样的，耶稣也不要我们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你要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带下和好、医治、恢复和更新。这样不只能够确保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带领对方也进到神的国。阿们。所以你愿意跟耶稣来真的吗？你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吗？那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让他活出来？ 第三，耶稣说我们要成为他还有什么样的条件呢？那我们要继续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先来读这个第一段，请。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好，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比喻，耶稣讲到的是盖一座楼要计算一下花费。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又在讲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再来读清。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
所以这边另外讲到第二个比喻，是讲到打仗的比喻，出征的比喻。好，那么耶稣讲完了这两个比喻后，接着他就说，请。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所以我要说，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他就说，若不撇下来，就不能做我们门徒。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说是要愿意为神国撇下一切。你要做主的门徒，你愿意为神的国撇下一切。那我们刚刚讲到，耶稣说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出征的比喻。那么如果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在讲的这个盖的是什么楼，是打的是什么仗的话，那么我们要再来看另外一个，耶稣他在跟彼得他的门徒彼得说话的时候，也在之前也讲到同样的事。那我想会让我们更清楚耶稣在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所以这边讲到说，门徒彼得，你跟随我，你承认我是基督，你跟随我，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对照刚刚第一个比喻，耶稣说他要建造，是建造什么呢？就是建造教会。那么第二个，他讲到还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所以这边讲到我们会面对一个打仗的事情，一个征战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跟阴间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抢灵魂，我们要把灵魂从阴间里面救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我们刚刚讲他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然后带进神的国度里面。是进神的国是在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我们从罪里面被救出来，在这世上我们要做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提醒这些门徒，你们跟从我，那么你就要跟我一起来建造教会。跟你旁边说，一起建造教会，并且建着所建造的教会，我们要一起打属灵的仗，我们要把灵魂救出来。阿们。好，那么我想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在这地上的托付还有目标，建立荣耀的教会，然后呢一起为神国打美好的仗。但是有一个条件，刚刚讲到，就是你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你会想，这是什么意思？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建造教会。那我要说，其实意味就是要让主耶稣成为你人生的追求，让耶稣在你的人生目标上来掌权。当你的人生目标还是在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呢，那你无法成为主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建立教会。所以很多的时候，当如果我们还在专注在这世上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祷告说，耶稣啊，你来祝福我的事业，我就可以为教会有更多的奉献。你先祝福我的事业，我就可以来建造教会。但是耶稣说，不是不是，你先跟我一起来建造教会，我就来祝福你的事业。你来跟我建造教会，我就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财务。阿们。这里就是这里最主要的意思，你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耶稣摆在你人生的最优先，来追求他，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建造教会。所以圣经上讲了很多，很清楚，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当你有两个目标，你有另外一个目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专心的跟从耶稣的。那么最近我们在门训学院上课，那么我们最近就是读到了士师记。 那么《士师记》里面讲到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状况，就是上帝把他们带离埃及为奴的地方，让他们得自由，他们离开了旷野，进到了这个上帝给他们的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进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开始享受到这块土地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他们丰衣足食。但是一个问题来了，当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就渐渐的忘了谁，渐渐就忘了神。所以他们渐渐就偏离了神的旨意，他们忘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没有造成，所以呢，他们偏离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犯了很多的错误，以至于呢，后来呢，当敌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被欺压得很惨，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知道我们错了，求你原谅我们，求你拯救我们。”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有，所以上帝派了士师来救他们，脱离这些的危险，然后呢，让他们恢复自由，所以他们好开心，他们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开始过神他们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好日子过了一天两天，越来越富裕，结果他们又渐渐的忘了谁呀？忘了神，结果又进到了下一个循环里面。这样你可以了解吗？那么他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提到，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循环里面循环了几次？循环了七次。所以在四世纪，我们在上上课的时候，大卫包森就提到，他说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进到不断循环的人生，起床上班回家看电视上床，起床上班回家看电视上床，上班就为了什么呢？赚钱，赚钱就为了什么呢？买房，买了一间房，然后又继续赚钱，干嘛？换大房，换了大房继续赚钱，干嘛？买第二间房，然后继续赚钱，干嘛？买第三间，然后干嘛？继续赚钱。循环了40年以后，总算退休了，每个房子都住一住，最后死亡，一切归零。这样的人生其实就只是一个循环的人生，没有目的地。但是如果你要跟，你可以跟着上帝走，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这样会变成一条直线，一直带你通往神的国度。所以你的人生是要绕圈圈还是走直线呢？关键就在于你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让我们跟随着耶稣一起来建造教会，让我们一起得着抢救这些世上的灵魂，让我们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拥有很多这些身外之物，却没有生命里面的丰盛，也没有天上的丰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抢救灵魂，不止我们自己进天国，我们所爱亲朋朋友也都可以进天国。那你会说，那是建造教会抢救灵魂，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人的灵魂从仇敌撒旦手中讲出来呢？仇敌撒旦这么厉害，刚刚讲的10000人要去攻打20000人，这样的战争算一算好像我们打不赢。但是没有，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打的是属灵的战争。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能耐，而是我们要靠着信心，依靠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是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不是我们，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要分享一个见证，是我们桃园福星福音中心有一位先生，他是慕道友，他来参加我们的生命更新营。那这位先生呢，他本来是去年我们短宣队所接触到的一个家庭。那么当时他们会来参加我们短宣队活动，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活动是关于夫妻的。那么这一对夫妻他们来，就是希望他们夫妻的关系可以有一些的改善，所以参加我活动。 参加完了活动以后呢，妻子有在继续参加我们的启发，我们的小组，但先生就没有了。那么在这个启发的小组过程里面，后来哦，他们发现这个我们的惠存传道就介绍这位妻子说，我们教会有这个G1 生命更新营，里面有谈到这个自我探索的部分，有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咦，这个太太听得不错，就回去告诉他先生说，哎，没办法一起来上啊。那先生也想，好啊，可能我在这个方面成长了，我们对我们夫妻关系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报了名。那么报了名以后呢，那么这个那么惠存传道就会跟他读这个会前读本啊。如果我们参加 G1 营就知道我们有个会前读本要读。那么他读得读就发现，哎呀，原来里面有很多信仰的东西，所以当时这位先生呢是有一些排斥的，但是他想，如果对我们的夫妻关系有帮助，好吧，那既然报了就去吧。好，那其实在他们报名的时候呢，在开始其实我们福音中心的弟兄姐妹在惠存传道的带领下，他们就是在小组的里面，在 RPG 的里面，在甚至有这个代祷者，就天天就是为他们祷告。好，那么到灵会那一天，这位先生他太太就去参加了。那么第一天里面讲到了关于的真理，就是独一真神的真理。哎呀，他听了以后他似乎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还是有一些抗拒。那么就来到了第二天，第二天第一堂课，二到了最后一堂课，天父的爱，感觉他在这当中他还在寻求。但是就在这个最后一堂课最后的时候，师母在台上，他带领着学员一起来领受，说，天父啊，那你今天我来到你面前，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呢？那么他仿佛就领受到天父在为他穿衣服，为他穿鞋子。然后又在台上师母的引导下，他问天父说，那我在你的眼中是什么个样子呢？那么他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感受到天父好像没有回答他，但是他感受到天父是用微笑的脸来看着他。哎，说也奇怪，那时候他的脸庞不禁就流下泪来，他这样这都被感动。接着后来师母又请代祷者到台前，代表着天父要来拥抱每一位学员，所以他就离开他的位置去拥抱这些代祷者。他说他们双方也都没有说话，但是很奇妙的，他又再次流下泪来，他哭了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又回到位置上，到了最后唱最后诗歌的时候，歌词里面就提到说，我们没有很好，但是天父却无所求的爱我们。他又再次被这诗歌感动，他又再次流下泪来。哎呀，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点排斥没有感受的，竟然在这个营会的最后的时候，最后的几首歌，他一连被感动了三次，流下泪来。你说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阿们，我们再次拍手给圣灵。我们人做不来，我们靠着祷告，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依靠神，圣灵能够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亲自的感动他，而且就在这个营会的最后那么时刻里面，就这么丰富的领导他。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来抢救灵魂。但是我们刚看到圣灵的工作其实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是吗？我就想到上次牧师的信息里面有讲到这一段话，这个属灵的法则，我们再一次来读经。没有神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去做神也不会做。所以当我们回应耶稣来建造教会，我们要打属灵的战来抢救灵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没有神我们做不了的，没错。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去做，神也不会做。所以我们要持续在信心的里面回应神。所以刚福音中心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直为这个人祷告？有，我们为福音中心的弟兄姐妹拍个手好不好？我们的祷告很重要，不是坐在那里要等圣灵来工作，我们祷告了圣灵就会工作。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一起来读，请。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是，这是我们这几天读的灵修的经文。他说要筛撒旦，要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筛麦子都是要让这个里面的这个实体跟它的糠分开，我们要留下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麦子。所以在这个筛的过程要把糠筛掉。所以这边讲到说撒旦要筛我们像筛麦子，主要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呢？被筛掉。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被筛掉呢？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什么信心。当我们失了信心以后，我们就被筛掉了。因为当我们失了信心以后，我们还会祷告吗？你不祷告，圣灵可以工作吗？我们不做，神也不会做。所以撒旦他很清楚，他打得赢神吗？他打得赢圣灵吗？打不赢。那他怎么办？从谁下手？从你我下手。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打击你的信心，好让你没有办法继续祷告，那他就赢了。我要讲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她写的见证是在去年的11月19号她写的。那她写的时候，她前一天是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医治特会，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预备传道的医治特会。她说啊，她在8月的时候体检，然后发现异常，然后就进一步检查，医生就告诉她说你这个病很严重，是个癌症，你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活。所以耶稣就这样宣告了他的死期。那么当他听到这个医治特会的时候，他很感动。所以撒旦有没有想要筛他的信心？有没有想要筛他？他用什么来攻击他？用这个炎症癌症来攻击他。所以他怎么样来确保他的信心有没有很重要？他听到这里，他就开始预备来参加这个聚会。他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如果你要让我承受疾病，面对死亡的打击，我可以坦然面对，因为我是属于你的，总有一天我终究要跟你见面，只是好像提早了时间。但是主，如果你许可，我相信你让我多活一些日子的话，我就可以带领更多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来认识你，因为你在我身上施行的医治的神迹，我就可以宣扬你的名，好让更多人因着你的名能胜过阴间黑暗死亡的权势。好，他就这样祷告，一直到他那一天参加营会。进到会场以后，敬拜团唱的诗歌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就一直流泪，因为诗歌好像不断的在向他说话。然后到了讲员在中间为会众祷告的时候，他也很感动，因为讲员在那边讲到说有要医治很多很多的部位，然后讲到说要医治喉咙、声带、胸腔、呼吸道、肺活量的时候，他激动起来，因为他说因为生病的关系，他的声带还有肺活量已经受损，所以神又医治他。那么一直到聚会一直进行到快要结束的时候，讲员最后讲到说神要医治我们当中癌症的，而且是末期的，非常死亡率非常高的。然后呢，讲完以后，他又在提到一个名字，而且只提到这个，就是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肺腺癌的，特别要医治你。结果他的癌是什么癌呢？就是肺腺癌。这位姐妹听得非常感动，她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她就相信神已经医治她了。所以，当她写这一篇见证的时候，隔天他在小组做见证，他说明年的2月底，也就是医生说的半年，他说你要看见我还在这里活跳跳的，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了。请问今年的2月过了吗？他有在小组为他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吗？他3月1号的时候回诊，电脑断层报告一切正常，我们拍手给上帝。他现在还活跳跳的，而且上上礼拜我们3月10号，我们有一个牧区的受洗礼，我们就邀请他来带领这个受洗礼的敬拜唱诗的组领。为什么要特别邀请他来呢？因为里面有一个 就是因着他传福音准备受洗的。他跟这个要受洗的弟兄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活多久，但是我很希望什么呢？我进到天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所以那一天那个弟兄在台下受洗，我就请他在那一天领敬拜。哈利路亚，再次拍手给上帝。他现在持续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他要照他所说的，他要带他用神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感谢主，透过耶稣他给我们的提醒，你愿意吗？当你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愿意像耶稣所说的，你跟他来真的吗？耶稣来是要确保我们不是得到这个地上的丰富，他要确保我们是要进到天国。你愿意是要进天国还是要地上的丰富呢？如果你要进天国，那你耶稣邀请你，你愿不愿意跟他玩真的，就是要成为他的门徒。你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成为他的门徒吗？那么你就会经历你在这个当中更多的认识神的旨意，你爱耶稣，你更多的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更多的活出耶稣，你就会经历在耶稣的里面一起跟他建造教会，一起跟他拯救灵魂，看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耶稣，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
是的，求主挪去我们所有的恐惧，让我们不再看这个世界，我们单单仰望神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让我抬起头来定睛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再次宣告，我单单来敬拜你，耶稣。
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把你的爱倾倒给耶稣。感谢耶稣，他成为我们最好的引导者。感谢耶稣，他赐下一切的福气，就是要带领我们更深的、更深的来认识他，带领我们看见那最美好的，就是那天上永恒的国度。让我们回应耶稣。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跟随耶稣，因为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进到天国。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平信徒，我们只是要求我们的温饱，求我们这世上的成功，耶稣要给我们是更美好的。让我们可以下定决心，付上代价，愿意来跟随他，更多的认识他，成为主的门徒。你愿意接受邀请吗？就在这个时候，你回应他，你回应他。耶稣，他要带领你走这条天国的路，他要带你进到天国。谢谢主，谢谢我们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为我们所爱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或许因着你的信仰， 你跟他们关系正在紧张的当中，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最真实的关系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是永不改变的关系。地上的关系是会过去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跟我们亲人的关系就断掉了，但是当我们传福音他们信主，这个关系是进到永远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现在我们就放下了永远的，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从神来的爱和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传福音，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坚持的过程里面仍然向我们活出爱，仍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耶稣活出来，让他们认识神。同声开口来祷告，亲，哦主啊，坚固我们，坚固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最重要是我们全家都要进天国，我们全家要经历在天上永恒的祝福。谢谢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现在家庭里面，我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遵行你的旨意，我的家人也可以认识你，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的家得到恢复，得到更新，得到改变。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家，祝福我，改变我。谢谢主，谢谢主，帮助我。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祷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祝福，为我们夏凯纳灵粮堂来祝福，为你所在的教会来祝福，求圣灵帮助我们坚定的在神面前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建造教会，抢救灵魂，不止我们生命得益处，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得救，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强壮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是可以一起为主征战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一起参与在这个行列里面，一起建造荣耀教会。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蒙福，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么多的牧者关心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真理，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如今我们得救了，我们说是的，不够，主啊帮助我，让我所爱的亲的朋友可以因我得救，谢谢主，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来建造教会，来建造教会，以至于我们信心哪一天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次被坚固起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心彼此坚固，让我们可以一起继续的打这美好的仗，让更多人因着我们可以得救回到神的家中。谢谢主，谢谢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耶稣你降生来到世上，你成为人的样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为了救我们不惜牺牲你自己的生命，你跟我们玩真的，你跟我们来真，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回应你，我们说我们跟你来真的，因为你知道最重要是要把我们救到天国里面去，所以你甘愿舍己，你甘愿牺牲自己，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主啊让我们也愿意甘心牺牲自己，好让你给我们的祝福不会因为我们离开你就失去了，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一生跟随你，不仅我自己进天国，也带领我所爱的人都进天国，但愿我主耶稣基督天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再次拍手给爱我们的天父，谢谢耶稣，谢谢耶稣。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